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基督徒所敬拜依靠的救主耶稣。在上一回我们谈到耶稣的生平，原来他是童女玛利亚由神的圣灵怀孕所生的儿子，他按照圣经的预言降生在犹太国的伯利恒。他出生那一年就是公元的元年，也成为全世界人类计算年次的基准。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天使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显现，报告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也就是人类最大的希望，救主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为了要拯救全世界的罪人。同时，东方的几个博士也看到天上出现耶稣的星，所以他们赶到伯利恒，一路跟随星星走，而找到了婴孩耶稣，向耶稣下拜，又献上了三种礼物。这些都是耶稣降生时奇妙的事迹。后来，主耶稣就住在拿撒勒，在养父约瑟的家长大，帮助父亲做木匠的工作。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在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天国的福音，指示人进天国得永生的道路，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让人身心都得着平安。也借着他一并赶鬼的神迹， 使许多犹太人认识他是天上的真神，人类的救主。他也常进入会堂，或在山上，或在海边，向会众讲解道理，教训人悔改，离开恶道，归向真神。在三年之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带着12个使徒，训练他们成为传福音重要的工人。耶稣为什么称为基督？而弥赛亚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这个名是真神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差遣天使告诉约瑟的。天使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件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也记载，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语文的译音，是真神所起的名，也就是真神自己的名。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第11节记载，主耶稣在与门徒分离的祷告中，他这么祷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一样。可见耶稣这个名就是真神的本名，在希伯来语则称为约书亚，乃是救主的意思。而基督是希腊语文的译音，在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以前真神要膏立先知、祭司、君王，就将橄榄油放在牛角中，然后膏立他的仆人，也就是设立他们为神的工人。所以基督或弥赛亚的意思，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耶稣既是真神天父所设立的救主，也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所以耶稣就是基督，他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救主。圣经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由于使徒行传教会的斯提反执事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陷害，因此门徒四散到各地去，也带着福音传到各国各方。当时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带有被侮辱、嘲笑、谩骂的意思，因为他们是弱势团体，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称为基督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告诉我们，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18节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些经文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太初的道，也就是真神本身。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第14章第9节，他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耶稣就是真神，他在世上的时候将真神的德性表露无遗，让人更认识看不见的神。耶稣来到人间，将奇妙的恩典和真神的道理带给全人类。他为世上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有罪的人类牺牲流血，要白白拯救信而受洗的人，乃是一种不求报答、没有条件的救恩，要让因受洗而使罪得赦的人有机会可以进入圣洁的天国，并且基督徒在世的时候能够因为他的真理得以自由。所以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1节、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五章第十九节又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乃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受到恶者魔鬼的管辖，得不到自由。有人受罪的捆绑，有人在撒旦魔鬼的阴影下，怕冲犯到鬼神，连婚丧喜庆都要看时看日，对自己的未来挂虑太多，不得不去抽签卜卦相命看八字，在恐惧不安下度日，心灵得不到自由，生活得不到平安，坏习惯坏行为也改不了。主耶稣在死而复活后，又升天为我们准备天国，并且差遣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守道行道，行走天国的道路。所以有主耶稣可靠的基督徒，就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得享自由、平安和喜乐，并且有天国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是真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与祈求。1980年1月，住在台湾省台北县莺歌镇的林麒麟老先生，有一次跟朋友到澎湖去旅游。澎湖是一个海岛，有许多的庙宇，他到许多的庙宇去拜偶像。回到家中，很奇怪的，竟然有一只眼睛忽然看不见了。当时他回想，会不会到澎湖去的时候冲犯到鬼神。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介绍他到大溪找一位命相师，这位命相师竟然告诉他，你活不过今年五月了。这等于是对他宣告了死期，让他心中充满了愁烦，每天在不安中度过，却又不敢坦白告诉自己的儿子。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心里是越来越害怕。接近五月的时候，他已经烦躁到忍无可忍，在不能忍受下，就向儿子吐露心事，并且将他自己的后事交代清楚。当时他的女婿王弟兄因为来真耶稣教会信主受洗，心中火热，信心坚强，听到小舅子在电话中的报告，就想起传道者的话，你要先除掉家里的偶像，然后到真神耶稣的面前求他施恩帮助。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为了救可怜的父亲，就很顺服地除掉家中的偶像，开始载父亲到莺歌的真耶稣教会来听到聚会祷告。到了五月底，邪恶的魔鬼心有不甘，想要害死林老先生。就在一天早晨，林老先生竟然昏昏沉沉地走到药店去买了一瓶农药回来，在家中把农药的瓶盖打开，拿起那瓶农药就要喝。当时突然心中有一个意念，若要离开世界，也应该和耶稣告别。于是就喊着说，主耶稣啊，我要喝农药了。奇妙救主，忽然从头上有一道白色的荣光，像挥剑一样从他脸上扫过。老先生握住农药的手于是就松开了，整瓶农药就掉落在地上砸碎了。那时他的头脑清醒过来，急忙感谢主耶稣救了他一条老命，心中充满了喜乐和感谢。有一天下午，他在睡午觉的时候，感觉有人进房间来，拉一拉动一动他不能自由行动的那只手，就这样神差天使治好了他的手。那年秋天，他和儿子媳妇都信主受洗了。信主后体验主恩主爱很多，有一次在祷告中，主耶稣用荣光照耀他， 使他看不见的那只眼睛又重见光明，不用任何的医药就痊愈了。又有一次，天使带他游历天国，观赏那好的无比的荣耀美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让他对天国的福气更有盼望，对得到永远的生命更有把握。林老先生之所以到庙宇拜过偶像之后，不但不得保佑，反而一只眼睛看不见，乃是因为他将偶像误认为神，结果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因为从圣经里可以知道，魔鬼是邪灵，他是犯罪的天使，拥有天使的能力，所以他有迷惑人、陷害人的伎俩。当人将物质当作神来膜拜他的时候，骄傲的魔鬼就借着世人的不平安去寻找他的帮助，来满足他心中的骄傲，甚至多方的陷害无知的人。罗马书第一章23节、25节说道：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模样，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是看不见的圣灵，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他不是真神所造或人类所造的万物，他不是受造之物，他乃是造物的主。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17节里面说到，爱子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手所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耶稣就是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是造物之主。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耶稣是真神，他何必成为人，来到世界受苦受难，又冤枉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15节如此记载：儿女既因为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段经文阐明真神的慈爱和公义。如果主耶稣让人类白白得救，魔鬼一定会抗议，为何他们魔鬼不能得救？所以真神为遵守他公义的原则要救人类，就要成为人类，像平常人一样，带着血肉的身体，并且跟人一样有软弱和需求，然后在33年的人子生活中，保守自己不犯任何罪过，这样才有资格代替有罪的人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也才能让撒旦魔鬼心服口服。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这么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日真耶稣教会里许许多多的信徒都有真实的体验，在需要帮助拯救时，因为向主耶稣恳切祈求，因而得到主耶稣的带领、帮助、医治、拯救，甚至借着情实迫切的祈求，得到主耶稣从天赏赐的圣灵，能够说新方言，以卷舌音来说话，而有得圣灵的凭据， 是将来进天国享永生的保证，并且自己从心中确认耶稣就是真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主。圣经记载着一位犹太人的官，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夜里来找耶稣，要请教上天国的道理。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这人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可见神迹能够让人认识耶稣。耶稣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平静风浪，化水为酒，行走海面，并且以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都可以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是万物的根源，是全能的真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今天我们若能够认真来查考圣经，就能够认识耶稣是真神。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又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见证，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真神的名、救主的名就是耶稣。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闭上眼睛，低头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你是天上的真神，万有的根源，万物的创造者。我们诚心的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世人，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界，为了拯救我们，你带着血肉之躯受苦受难，并为我们众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心中时刻的纪念你为我们死而复活又升天，将宝贵的救恩记录在圣经上，让我们认识你、亲近你、享受你的爱和救恩。现在恳求你的圣灵大大运行做工，让世上万民都归向你，领受你奇妙的救恩。愿荣耀、尊贵、颂赞都归你的圣名。阿们。